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现在我们再次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0章。我们呢已经来到这一章的末尾，要来看最后三节。路加福音第20章45到47节，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哇，这是很强烈的文笔，是准确的表达。我们被提醒，圣经从开始到末尾都在警告我们关于假教师的事。到如今呢，一直有假宗教领袖，将来也会有假宗教领袖，他们是为撒旦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是出于黑暗的国度，但是他们显得好像是神的使者。在《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保罗遇见以弗所的长老，对他们这么说：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劝诫什么呢？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是指他们的异端教导。你们要预料，这是从外面发生，也会从内部发生。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13到15节，使徒保罗说：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这就是说，撒旦来的时候好像是代表着神，所以如果撒旦的使者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请不用惊讶。假教师会披着神的外衣，他们要人相信他们代表神，他们认识神，他们对灵性、对神圣真理、对神圣智慧拥有着洞见，但他们其实是地狱的使者。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帮助他理解教会的侍奉。他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里面这么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受魔鬼的灵所激励，从假冒伪善的假教师口中说出鬼魔的道理。这些假教师是说谎的。彼得后书第2章的第1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当然你还记得犹大书中的经文，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要警醒警醒，要警醒那些假教师。正像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读到的，有很多敌基督，他们各处都有，你们认识真理的必须保护自己脱离他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假教师的攻击是最厉害的，就好像地狱将最重的攻击积聚在一个人的身上。主耶稣在那三年经历了这些，为了阻挠福音，不让神的目的实现，撒旦向耶稣基督发起了一切的攻势。当我们问到谁是地狱的代理人呢？谁是撒旦的代理人呢？谁试图阻挠神的旨意呢？是犯人吗？还是税吏？是叛徒吗？是妓女、流氓、小偷吗？不，撒旦的使者和代理人就是那些看起来最虔诚、最受尊敬的以色列宗教领袖，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反对耶稣基督，他们积聚了所有鬼魔的灵性能力，来攻击他，要打倒他，要阻挠神的目的。要记得，福音的敌人过去是也一直会是很难对付的，因为他们看起来很敬虔呢，尤其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控制着那时候犹太主流的宗教，他们对耶稣的攻击那是毫不留情的。他们和撒都该人的关系不太好，因为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神学。他们和西律党人的关系也不太好，因为西律党人政治性太强了，附属于西律，西律甚至都不是犹太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彼此之间有很多分歧，但有一件事，就是地狱将他们招聚在一起了，他们要干掉耶稣。在受难周的星期五，他们按着神的目的成功了，他们成功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这是受难周的星期四，这是漫长的一天。耶稣在圣殿里走在人群中，圣殿里一大群人围绕着他，他正在教导群众。他已经与法利赛人、文士、大祭司、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发生了正面交锋，那些人都攻击他，试图当着众人的面毁掉他的名誉，这样他们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来除掉他了，因为他对黑暗国度、对他们在世上的地位是一种威胁。他们想尽了办法，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在第二十章的第四十节读到，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然后在第四十一章中，耶稣开始问问题了，并且他怜悯温和地再次带出了弥赛亚身份的问题。弥赛亚不只是大卫的儿子，更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在第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耶稣将他们带回到诗篇第一百一十篇，那里大卫叫弥赛亚我主，所以弥赛亚 既是大卫的儿子，又是大卫的主，因此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必须也是神。在大卫说话的时候，他是活着的。所以耶稣用更怜悯的努力，再次证实了他的神性，以及弥赛亚必须既是神又是人的必要性。这是怜悯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后一个怜悯行动，再一次说出了他的身份是真正的弥赛亚，大卫的儿子，神的儿子。他对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希律党人的话已经要说完了，他对群众、对百姓的话也说完了。第45节说，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这是一个过渡，百姓还在听，但是他呢，已经转向对门徒说话了，这是他从现在开始要做的，不再有信息给群众了，从现在起，他要对门徒说话。他说了所有要说的话，没有什么要说了，他回答了人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要转向教导那些仍然跟随他、仍然有兴趣、仍然想从他那里学习的人。攻击他的人走了，群众也渐渐地离开了。但是最后还有一个信息是给每个人听的，包括了门徒和百姓。这就是第46和47节的信息。你们要防备文士，他警告大家，最后的信息一定是重要的信息。耶稣对群众说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想知道最后的话是什么？这是警告的话，不仅是警告，也是谴责的话。你们要防备他们，他们很危险，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47节的结束。所以他向百姓警告他们，他也宣告了对他们的惩罚。之前呢，我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真理之战》。我写这本书呢，是要处理我认为存在于教会中的危险错误，是要揭露一个名为“新兴教会运动”当中的偏差和危险，让神的话语来审判他们。这个运动实在是一种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它会腐化教会。这个运动在许多所谓福音派人士当中兴起了，这些人拒绝教义的确定性、圣经的清晰性和福音的排他性。我要再说一遍，这个运动的标志就是拒绝教义的确定性、圣经的清晰性和福音的排他性，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正是旧自由主义摧毁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宗派。新自由主义可以称为换了马甲的旧自由主义归来了，要求对那些不信福音的人，甚至不信基督教的人，给予友谊、容忍，以及和他们共同领导，吹捧那些慷慨开放的对话，而不是颂扬教义主义。他们要求尊重、宽容和多元。总之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流行词来定义新兴教会运动的标志，那就是对话。这就是他们流行词，他们想要和每一个人对话。其中一名旧自由主义的领袖名叫福斯迪，在1928年，福斯迪是这么说的，许多传道人习惯性的沉迷于他们所说的释经讲道，他们从圣经中截取一段，并假定来参加教会的人都深深关注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他们花上半个小时乃是更多的时间讲解这一节或者这一段的历史意义，最后再附上一些应用给听众。 还有任何程序比这更沉闷和无意义的吗？有没有1%的会众关心摩西、以赛亚、保罗或者约翰在这些经文中究竟讲了什么呢？没有民众会对2000年前所讲的话产生兴趣。所以呢，傅斯迪在1928年做出了预言，他说未来的讲道应该寻求对话、寻求合作的思想。在2005年，新兴运动的其中一位领袖帕杜格认为不再需要教义主义了，把谴责搁置一旁，让我们来对话吧，与那些不同意的人对话，与那些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对话。麦拉伦是新兴运动的一个领袖作家，他写了一本新书，叫做《耶稣的秘密信息》。哇，这个名字真是让人觉得可怕。耶稣没有什么秘密信息啊，他揭示了耶稣的信息。他在《耶稣的秘密信息》中说，在一个全球恐怖主义和宗教冲突日益升温的时代，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所有穆斯林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许多印度教徒愿意考虑耶稣表现的神圣而合法，许多佛教徒看耶稣是人类中最被启蒙的一个，也注意到耶稣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呵，他的意思是，哎，这样不是很棒吗？我们都喜欢耶稣啊，好，让我们开始对话吧。他继续说，重新评价耶稣的信息，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空间或者共同点，以便可以进行急需的宗教对话。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们地球的未来正依赖这种对话。所以啊，是为了拯救地球，避免人们下地狱，我们要搁置所有教义上的差别。他最后的评论是，重新评论耶稣的信息或许是唯一的方法，能够拯救大量宗教，包括基督教。所以我们都必须找到耶稣的秘密信息，这信息毫无疑问隐藏在我们的灵性中。我们不是要谴责其他宗教，而是要坐下来对话，从他们的灵性经验中学习，向他们当中的神学习。新兴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倡导者坎托尼，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讲员。这里呢有一些他自己的文字，让你们稍微了解这个运动会朝向哪个方向发展。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做的就是要彼此尊重，要记得即便是人们不归信，他们也是神的儿子，神爱他们。我们不会评判谁上天堂谁下地狱，我想我们都应该做的就是把审判留给神。如果事实上犹太人和基督徒不接受伊斯兰教，穆斯林不会咒骂他们。比起基督徒对于忠于古兰经的伊斯兰人，伊斯兰教对忠于新约的福音派基督徒有恩慈多了。显然他没有读过关于那些在伊斯兰地区被屠杀的基督徒的新闻。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必须对每一个人都慷慨。他继续说，穆罕默德非常明白，基督教之中有伟大真理，他与我们不同，因为他感受到他有一个更完全的真理，伊斯兰也要持守他。穆罕默德争辩道，我们最终要按照我们运用的真理来受审判。我认为有一些穆斯林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说，你达到了真理，就如你们对他的理解一样，我要符合我所理解的那种真理，我们都将它留给审判之日的神。我必须相信， 耶稣是唯一的救世主，但成为基督徒不是得救的唯一方法。他还进一步地说，我们的穆斯林弟兄姐妹可以说，伊斯兰教是唯一的真信仰，但我们不相信只有穆斯林享有救恩。我不相信神的恩典不会超出基督教群体。还有另外一句呢，我们相信不同的东西，但是在伊斯兰社群中有许多的美善，这是不能忽略的。在我看来，当我们听穆斯林的神秘主义者谈论耶稣和他们对耶稣的爱时，我必须说，这比我从许多基督徒那里所听到的更接近新约基督教。换句话说呢，虽然我们的神学并不一致，但如果我们要寻求共同点，我们能不能在神秘的灵性上找到呢？我们能以这样的一种方法一起祷告啊，就是我们与神联系，却又超越我们神学的差异，这就是对话了。你能与任何人对话啊，因为我们没有清晰的教义嘛，我们不晓得圣经真正诠释了什么。在2006年1月，美国的新兴群体与3000会堂有24小时的跨宗教对话，集中探讨神圣群体、学习和敬拜啊等等。一个称为会堂博客的犹太博客报告发生的事，会堂三千已经确认了一种现代犹太宗教现象，叫做新兴犹太人。这一周呢，会堂三千第一次招聚了一个工作团队，探讨新兴的神圣群体。有意向的犹太领袖委身于建立转变的神圣群体，这些群体不会被传统对一个会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期待所束缚。所以新兴教会，这是他们的座右铭，就是他们要成为不被传统的教会观念所束缚的教会。啊，现在呢，犹太人加入进来了，他们不会被关于会堂的传统观念所束缚。为了丰富对话，会堂三千邀请了工作小组的成员与新兴美国进步思想的基督教领袖交换意见。工作组的会议谈及新兴的神圣社群，标志着新兴美国与基督教信仰之外的宗教团体第一次相会，这是令人激动、富有启发性和历史性的。你去到新兴人那里，你会学到他们的灵性和他们对神的认识，然后呢，你们进行对话，从这个对话中会出现某种与犹太教、伊斯兰教、摩门教、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人等相碰撞而带来的启发。当我写《真理之战》这本书的时候，我很好奇，书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从新兴教会那里来的人回应是他们不喜欢这本书。对此呢，我并不感到惊讶。回应呢是这样的，这本书啊，造成了分裂，这本书是没有爱的，这本书是不宽容的。然后他们说，如果我真的在乎人们真的有耶稣的灵，我会谦卑地加入对话，开放地拥抱其他宗教中有用的灵性洞见。要对话，要没有谴责。此外呢，今天越来越流行的是犹太人不必信耶稣了，他们有一种不同的救恩途径。好吧，为了要回应我为什么不加入对话的批评，我只有一个问题要人回答，耶稣是如何对待那些不相信真理但又看起来非常敬虔的人呢？耶稣如何对待那些宗教领袖？他有对话吗？我只想做耶稣所做的。很清楚的是，耶稣没有加入这场后现代的对话。 他没有以某种抽象的相对主义的对话来处理灵性的课题，没有到处诉说神的观念和他自己的观念，而那些个观念就像橡胶一样的灵活。这是我们主和宗教领袖的最后对话。他们不是不敬虔，而是敬虔的犹太宗教领袖。他在这里坦白说的话并不新鲜。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些话并不新鲜。第三十七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好，现在有一个良机可以对话了。这甚至不是正式的场景，这不是会堂或者是讲道或者圣殿里的公共集会，这是法利赛人家里的午餐。耶稣就进去坐席，一定会有很多其他的法利赛人也在那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他并没有跟随法利赛人洗手的规定，他只是坐下来吃饭。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哇，这是一场很短的对话，但是让他们无话可说了。更糟糕的是第四十节，无知的人呐，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这是谴责咒诅，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耶稣说法利赛人是败坏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当这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因为人太多了，以至于他们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遮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耶稣要揭露他们的假冒伪善。在我们面前的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是平行经文，也是一段简短的经文。但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中呢，还有另一段平行经文占据了整个二十三章。耶稣论说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完整经文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这是愤怒的控诉，一种对假宗教领袖的愤怒抨击。没有对话，没有共同领导，也没有合作，只有对抗和谴责。但是耶稣没有怜悯吗？不是的。要记得第十九章的四十一节，当他来到这座城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他哭了。他又向他们宣称说，他是弥赛亚，大卫的儿子，神的儿子，宣告他是谁。这是又一次的怜悯。当他邀请他们来相信的时候，这些日子对耶稣来说是充满了悲哀，充满了怜悯。但是当邀请和怜悯结束之后，那就只有谴责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有三点：警告、描述、谴责。任何人只要对耶稣基督和福音有错误的看法，他就在这种谴责之下。任何人只要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不认识父。约翰一书的第二章说，如果你不认识子，你就不认识父。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警告。很简单，你们要防备文士。在马太福音中写的是，你们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专家，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文士，但是文士呢，都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专家，他们是律法主义的自以为义的教派。犹太人呢，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摩西领受了律法传给了约书亚，约书亚领受了律法传给了长老们，长老们领受了律法传给了先知们，先知们领受了律法传给了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人是珍藏神律法的人，他们是被信任的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律法专业人士。要记得哦，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神权王国，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律法都被看成是神的律法，不仅是圣经法，还有传统法，就是那些长期的律法。所有这些律法的合成物是从一种神权的方式来看的，这全都是神的律法。所以那些认识神律法、诠释神律法、应用神律法的人，就是以色列的法律专业人士。法利赛人、拉比、祭司和其他人不但了解圣经意义，也诠释所有的律法，还应用他们。他们是以色列的律法专业人士，他们关心所有关乎律法的事，不仅是从宗教的角度，而且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他们都是犹太教中的主流力量。他们为百姓处理财产权、不动产、合同等等所有的律法业务，为他们解决纠纷。所有的法律业务最终都在法律专业人士的手中终结。从他们的角度看，每一件事都是神圣的，他们给出了每一个判决，他们所定的每一个立场事实上都被确认为代表了神。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他们是神的管家，因为他们是神的代理人，所以他们的分量很重，也备受信任。百姓们别无他处可以求助，因为没有人比文士更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了。耶稣警告每个人，包括群众和门徒，要留心哦，保守你自己，因为一切事物都与他们有关。你如何才能从这个神权的环境当中抽身？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件事都在文士的掌控之下，他们以自己的意志来控制万事。关于他们，耶稣绝不会说啊，他们呢基本上都是好人，他们有着宗教上的意图，他们有一些灵性上的洞见，好吧，让我们和他们聊一聊吧。可耶稣却说要推开他们，摆脱他们。就像犹大书第一章23节所说，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他们为什么是一种威胁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没有灵性的智慧，他们具有破坏性，他们是撒旦的代理人，被撒旦派遣来与神的旨意征战。你明白吗？假宗教从不会约束欲望，所以这些人呢，都像未重生的人当中最糟糕的那一类，只不过在表面上有一种掩饰罢了。假宗教无法征服败坏的心，败坏的心唯有通过福音真理，借着重生才能被征服。所以他们总是外面一套里面一套，要防备他们。他们无法给你任何有益的东西，他们具有破坏性，他们是致死的，是危险的，不要接近他们，否则呢，你会受到损伤，会被沾染，要远离他们才好哦。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第一篇开头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人变为有福。别跟他们聚在一起。从这个警告出发，接着呢有一个特征的描述，这就是耶稣对他们的描述，第46节：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总之呢，就是假冒伪善。所有假宗教里面的人都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不认识神。除了借着基督，你无法认识神，因为他们都是灵性上的冒牌货，灵性上的骗子。所以我们的主对他们是毫不留情。耶稣的听众呢，一定非常熟悉他们所做的事。让我们细数其中的六件。首先呢，他们好穿长衣游行。长衣的希腊文呢，就是圣带这个词的根源，是一件拖地的长衣啊，及地。他们开始发展各自的长衣，以至于能够与众不同。这些长衣呢，可以有一些小饰物啊，一些记号和一些精美的东西来点缀，这些个长衣就变得很独特、精美、昂贵，这样就更显得他们是圣洁的人。马太福音第23章第5节说，他们把衣裳的穗子做长了。这来自旧约，在旧约中回到民数记15章38到40节，神下令说，犹太人可以在长衣的底部加一些小穗子啊，这是一种很好的象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的律法。你去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这些穗子，就是提醒你不要忘记神的律法。按照马太福音第9章20节，耶稣的长衣上也有这些穗子，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却把这个穗子做长了，不是为了更好的记忆，而是为了显派。他们不是要留心神和他的话语，而是要让他们自己看起来好像是个圣洁的人。他们是要显派自己，装模作样，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他们想要的就是要进入百姓的生活，利用百姓，所以就穿着特别的衣服。我每次看到有人穿着奇装的宗教服装，我就想到这个典故。他们呢，这样穿着巡游，好像要表明他们是格外的圣洁。他们不是在长衣的底部做一些穗子，以表明顺服神的律法， 而是发展出了他自己样式的长衣，只是为了要给自己带来地位。到了今天，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第二，他们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当他们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公共生活中进进出出，就期待别人给予尊贵的名号。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7节中，他们想被人称作拉比。我们如果翻译成中文，拉比就是高级的教师、阁下啊，最有知识、最聪明的人。我想这就等同于今天称某人为博士了。事实上，如果你被称为拉比，哇，那么他们就会很荣耀了。在《塔摩德犹太教公会书》中这么说：你的行为如果违反了文士的话，那么这比你违反圣经的话更应该受罚。他们想要被称为阁下啊，最高级的一位，最有知识的一位，被升高的一位，这就是他们所寻求的。他们也想被称为父，但是马太福音第23章第9节说：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父的意思就是源头。他们不仅在智慧上被高抬了，而且他们想成为灵命和真理的源头。他们想要成为父亲、祖先、创造者，所以他们要穿着精美的长衣，他们想要得到升高的、强有力的伪善名号，他们还想被称为父，好像他们就是灵性生命的源头。在第10节中，他们想要被称为师尊，但圣经说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他们想要做师尊，师尊是决定方向的人，决定命运的人，设定路线的人。假教师啊，从不会谦卑，他们只是外表假装谦卑而已。但是记得，如果拒绝真理，反对神，反对他的话语，这是你所做的最骄傲的事，对吗？你竟然拒绝圣经，你拒绝福音，这是终极的骄傲。第三，他们不仅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在会堂的前方有升高的平台，那么重要的文士、法利赛人会坐在升高的平台上，被认作是律法专家。到了另一个会堂，他们也期待自己被迎接到高位上去坐。你开始想象得出这一幅图画了吗？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被人称为博士了，为什么我也不穿长衣，为什么我不坐在讲台上。这只不过是一种远离假冒伪善的小举动。然后第4点，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任何特别的场合，他们都想要首座，也就是临近主人的地方。他们想要成为注目的焦点，成为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所有这4点都和骄傲相关。到了第5点呢，有一些变化。第47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哇，侵吞是个非常强烈的词。希腊文当中有一个动词， 意思呢就是耗尽或者侵吞，这是隐喻意。按字面上来说呢，它的意思就是吃掉。隐喻意就是侵吞或者耗尽了。在这里呢，希腊词加了前世，意味着强化了这个动词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彻底的耗尽，劫掠吃光。因此呢，这是侵吞这个词的最严重的含义。他们以那些最无力抵抗的人作为目标，就像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的那些假教师。他们以无知的妇人为目标，他们以没有抵抗能力的人和弱者为目标，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因为寡妇是最容易得手的人。但是寡妇应该被保护的，对吗？我们回到旧约，雅各说，那清洁的虔诚就是看顾寡妇。出埃及记第22章22节，申命记第10章18节，马拉基书第3章5节，以及其他的经文，都要神的百姓看顾寡妇，神也关心寡妇。然而这些文士呢，却去侵吞他们的家产。他们怎么做的呢？要记住啊，他们是这个体系中的律法师。所以当一个寡妇需要某些保护的时候，她会去寻求律法师的保护。她想着律法师会保护她的家、财产以及其他东西。有人呢做个有趣的研究，就是关于这些行为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简单的来看看。首先呢，他们会提供支援，那么从寡妇那里赚钱，尽管这是被禁止的。知识无价，这本是一个真拉比的准则，尤其考虑到如果是寡妇的时候。但是他们却违背这个准则，无论他们提供给寡妇什么建议，他们都会收费，而且是过分的收费。第二，他们会欺骗寡妇的不动产，假装说他们会提供法律保护，然后就耍诡计，开始侵吞寡妇的不动产。第三呢，他们会滥用对方的款待，利用可用的房间膳食。有一些故事呢，还讲到暴食和过度的宴饮，从穷寡妇那里索取。另一种方法就是不当的管理寡妇的财产，以至于因为他们非常的粗心大意，使得寡妇呢变得一无所有了。一种流行的方法就是从缺乏心智能力的老寡妇那里获得钱财。或许最糟糕的方式是他们会借贷给寡妇，还不断的积累，最终的寡妇就无法偿还了。于是他们就赶走他，拿走寡妇的家产作为债款的抵押，然后就侵吞了家产。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耶稣的话语中被赋予这些特征的原因。我要再给你们读一次路加福音的第11章39节，你们满了勒索，你们满了勒索和邪恶。以及路加福音第16章14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骄傲和贪婪就是这些人的嘴脸，典型的假教师。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肮脏的钱财，他们抬高自己，他们披着属灵的外衣，然后呢，他们就去欺骗那些最无助、最无力防卫的人。如今呢，还有法律人士在做这些事。如果有基督徒法律人士 和正直的法律人士不做这事，我们真是感谢主了。但是还是有法律人士在做这些事。你知道吗？还有些传道人也在做这样的事。就是那些假传道人、假宗教教士，他们从人们的口袋里骗钱。假宗教在第三世界中掠夺人，那些被掠夺的人本来就是已经穷苦之极了。顺便一提的是，健康有钱的成功神学鼓吹者，如今已经进入非洲，而且获得了大成功。那些贫穷毫无盼望的人，他们看不到任何未来，依靠很少的钱在生活，一定程度上他们没有抵抗能力，活在绝望的边缘。而你呢，却应许他们健康、财富和成功。可是这种把戏还玩得非常成功。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尼日利亚的拉戈斯有一间教会，成功神学在这间教会的54000个会众中宣传开了。为了获得财富、健康和成功，你必须要将一个月的薪水以耶稣的名义奉献给这个领袖，讹诈那些被虐待的人，讹诈穷苦人，讹诈无法抵抗的人。就这样在非洲传播了，他们在非洲建立起了地球上最大的教会，以健康、财富和成功神学之名，掠夺、掠夺、掠夺那些没有盼望的穷人。这真是一个险恶的阴谋，但是这让这个人变得极为富有。所以假教师又骄傲又贪婪。然后第六点，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祷告的长一点本不是什么问题，我自己就做过一些很长的祷告。但是假意做长祷告，祷告只是为了让别人看的，那就有问题了。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5-6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谴责那种祷告，这在那些假教师中很典型。耶稣这么说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他们是灵性的骗子，灵性当中的假货。还要说的是，假装这个词啊，很有趣。将东西放在前面，为了掩盖事物的真实状态啊，就是这样，他们是隐藏了真实的样子。他们穿着特别的袍子，做长长的祷告，这是假教师在玩的游戏。在马太福音第23章，主描绘出了这种假冒伪善。从25节开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在以色列呢，有看似最敬虔的人。我们今天有一些福音派的人说，我们需要和以色列合作，我们需要和他们手牵手，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可以与我们 共享属灵的洞见。不不不，耶稣并没有和他们对话啊，他是发出的谴责。马太福音第23章第15节里有祸了，这就意味着指责和咒诅。第16节有祸了，第23、25、27、29节都是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这在宣告可怕的审判要临到他们了。第33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哇，这是严厉的谴责，可并不是对话呀。我们回到路加福音，我们看这一章最后的经文，我看到了警告以及特征化的描述。这里呢是一个谴责，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关键词是更重的，不是轻微的，因为他们看起来很虔诚，主不会突然喜欢他们，就因为他们是虔诚的，是好的，他们是道德的，或者因为神喜欢所有的宗教，所有宗教都喜欢神了，或者说耶稣喜欢所有的宗教，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喜欢耶稣。不对，耶稣向他们宣告的是更重的刑罚。更重的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比较级，更重的审判，一个更大的、极端的、更充分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用一个惊人的刑罚，超过通常所见的。宗教人士会受更重的刑罚，而不是更轻的刑罚。尤其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29到31节，如果他们将成圣之约的血践踏在脚下，将它视为不圣洁的东西，这就是拒绝基督。这里的观点很清晰啊，如果你进了错误的宗教，你要受刑罚。如果你是一个错误宗教的承办商，你就要在地狱中受到更大的苦和刑罚。这些人是假冒伪善者，他们配得刑罚，他们必须知道他们要在神圣的刑罚之下。主啊，我们为着这些记在圣经上的事而感谢您。如果我们要将圣经清楚的教导像这样说出来，可能会超过人所能承受的，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你的心意，因为你将这教导放在你的话语中。我们为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而哭泣，我们满怀怜悯的渴望给他们真理。真理的信息就是对任何听到的假教师的一份怜悯，但我们必须警告他们将要面对的刑罚。我们还要警告那些被他们引诱落入同样刑罚中的人。主啊，为了这个恩慈怜悯的警告，我们要感谢您。为了这份真理，我们而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着你的能力和你的圣灵，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能来到真理面前。我们继续会走在一起，找出摩西、以赛亚、保罗和约翰他们所说的话的真意，因为是你通过他们在圣经中说的话。我们无法在你的话语上添加什么，我们不要和其他地方的任何人展开对话，尤其不要和那些死在过犯罪恶中没有真理的人对话。所以主啊，愿我们单单的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喜乐的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吧，因为这是真理，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这是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